此刻的你是在旅行的路上，还是穿梭于市井？时间带走了霓虹的斑斓和海风的味道。
记录生活，发现美好，以图会友，谈天说地，
相约每周末空中照相馆摄影电台，摄影人的精神咖啡厅。
大家好，又到周末了啊！这个欢迎大家收听第33期空中照相馆摄影电台，我是张小鱼。
各位好，我是洋洋。
今天可能有点不习惯啊，少一个这个爱生活的君君。
去生活了。
对，去生活。但是今天我们少一个君君，又多了一个嘉宾啊，这是非常荣幸。我们今天有请了苏州的一个叫光影旅行网的这个团队成员。叫徐小天啊，
欢迎。Hello， 大家好。
可能我们现在只说到他这个光影旅行网这几个字，还不知道他们公司是做什么。但是跟他接触这几天来呢，我就发现，哎，苏州好像很少
，
还是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听到过这种类型的这个公司。
总感觉就是苏州的这个整个市场摄影的这个氛围里面，好像没有这样一家公司的这种感觉。
对，因为当时听到了我就觉得很新鲜，也非常感兴趣，所以就邀请了徐小天到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旅行摄影。他们其实是属于这种就专业的旅行摄影的这些这一个行业吧。好吧，那其实在苏州，我们平时知道苏州是一个旅游城市，出去旅游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带着相机啊，带着这个哪怕你拿着手机啊，就到处拍，到处怎么样。但是可能人家回去都会觉得，哎呀，看到的和拍到的都是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这种跟团的旅行呢，对摄影不太友好。
对，
就是这种严肃型的摄影真的很
不管是时间还是这个地点，或者说你周边的环境，都会影响到你所谓的这些想要好好的拍张照片。
对的，
所以可能是因为各方面原因，所以我觉得像光影旅行网这一类的公司才会慢慢可能出来了。那具体他们是干什么的呢？这个还是要由徐小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公司。
好的，感觉我们公司是苏州摄影市场的一股清流啊。然后那个，其实玩摄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摄影无忌，然后我们公司就是前身呢，其实我们的那个 CEO 他主要是在那个摄影无忌里面，那个有一个部门叫无忌游，然后里面是做这个项目。然后那时候听说非常的火爆，因为那个无忌的那个全国各地的那个摄影爱好者非常多嘛，他们有开过那个坝上的，因为离北京也很近嘛。听说就报了100多个人。还有去南极的也做过，也挺火爆的，
很高大上。
对，
这个就是等于是以前在摄影无忌这个网站，它以前那个是一个网站嘛。
对，
以前我记得它是一个蛮有名的，就是那种器材啊各方面讨论的一个。
但他们其实是一个公司嘛。
是一个公司。
那就是等于是你们的老板以前是那个公司的，然后就是专门负责
这个项目，
旅行拍摄的这种项目。
对，为摄影爱好者就是量身定制的一些旅行路线。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一般喜欢摄影的朋友是不太会跟家人一起出去玩的。
对，
因为比如说他们去看到一个什么湖，然后他们想在那边要等一等这个好的天气，或者是稍微要等一等，肯定是不会马上拍一张那种这种自拍照就赶紧走了嘛。就是
这个我深有体会。
对对对，所以呢像这样同样兴趣爱好的人，大家一起出去玩嘛，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拍照，
对，
嗯，然后我们去的一些景点就是不是那种常规的景点，比如说去四川我们不会去九寨沟，九寨沟全都是人就没法拍。
对，没错，
对，我们会去就是一些稻城亚丁啊，嗯，包括去那个色达那边啊，还有是亚青啊那边去拍很多的那个，他们那边不是有那个和尚很多的吗？
就是人很少，然后呢，
又
是很有当地特色的这种景点，
对，可以拍到当地的一些风光大片，
嗯，然后商业气息也会比较淡一点，
还有一些人文的东西，就会去到很多的寺庙，然后拍他们就是诵经啊，或者是在做一些活动啊这种照片，包括那边就是也会有一些活动嘛，像那边那个天葬。就
是
说那个人死了过后可能要
让那个秃鹫，
秃鹫，
对对对，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本电影叫《港人国旗》，它里面也有一些天葬的一些场景。
所以说其实这个行业就是说这样一个主题的活动嘛，应该说这样一种组织，其实是在无忌上等于是早就有了，是吧？
对对，
其实在我们
4-5年前吧，应该就开始在做。
其实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旅行其实跟出去拍摄是截然不同
两回事情。
无论是你们的环境，然后你们的谈话内容，或者说你们的作息时间，都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就说一下我的例子吧，就是我之前说为什么说我深有体会，因为我这次去加拿大是跟我妈去的，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为什么别人在一个地方拍照只要2分钟，你要2个小时。
对对，这个因为你也不能怪她，
对
吧？因为她是来玩的，我不可能在这边等你2个小时，我是花了钱来玩，可能她会觉得有点浪费，但是对于拍摄者来说，她拍到一张拍不到一张好照片才是真正的浪费。
对，因为拍风光你知道有很多那种什么像黄金时间，有这种时间上的考究，
不确定因素。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起的都特别早，就是4点多5点就要起床嘛，然后就是赶在日出前就是到达那个拍摄点，然后就是等待日出拍摄，然后那时候是色彩非常多嘛，
对的，
然后可能我们都拍完了回来了，那很多出去玩的朋友还在睡觉。对，
那就等于是你们老板那时候就是专门在负责那一块，然后后来等于是他又来到苏州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公司，
后来就是自己做了光影旅行这个品牌。
那他为什么就定在了苏州呢？是因为苏州是旅游城市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也不是，就是因为他之前都是在北京嘛，北京那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
对现在
就感觉几乎那个每天的时间都是被工作占满了，就是生活的部分很少。
对，现在好像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在从北京往外逃。
对，就是也有一些北京的朋友，我们交流都感觉他们那个就感觉
很
烦。对，就是北京人又多，就给他们自己的感觉就非常不好。
对，
就是都很想逃离的那种状态，就是有一些做摄影的朋友就感觉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想想还不如回家种个田什么的，这样自在一点。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在一个比较高压力的工作环境拿着高薪，和一个比较轻松的生活环境，然后你说你薪水也就一般，相比起来我觉得还是轻松一点比较好。
自在一点。
对，因为你就算我比如说你一个月拿10万，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所谓的享受生活，或者说你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每天都
是
各种指标，
都是
开会，
都是日程表，
对吧？然后要有的像那些白领要凑老外的时间，可能凌晨也要开会，压力很大。你说他拿那么多钱，对他来说估计睡觉都是挺奢侈的了，别说出去玩了。
对的，
因为我认识一些之前房子不是卖挺好的吗？那些做房地产的人也是拿着高薪，但是真的是像打仗一样，哪有时间出去玩呢？他们每个人都开宝马奔驰，因为房子卖得好，钱很多。
对，
可是你说我看他们朋友圈一年内就休息了几天，然后那个几天好像他们公司组织出去海南还哪里去玩了一下，哇，那个已经对他们来说
也是公司高抬贵手。他们
对，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恩惠。所以说玩摄影我觉得还是要 轻松一点的环境下，你也有更多的这个灵感和时间吧。
我之前有去看了那个就是蒋勋的那个少年台湾的舞台剧，
嗯，
然后就是我平时也有听他一些节目嘛，然后他就说他之前去欧洲留学回来了过后，就是在台湾做这样的类似杂志社里面做编辑嘛，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觉得啊，那离公司近一点，就其实那个就住在那个他们是一个公寓，就楼上楼下，
嗯，
就住在那个公司楼上。然后他觉得很好，但是其实也不好，那个就是这样工作跟生活就分不开。
对，这个倒是的，
这倒是。
以前我哪怕读书的时候，我的学校都离家里很近，我就不喜欢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逃离不了这个圈子一样。其实远一点，分得清一点，是吧？你在这个东区上班，住在西区，
对，
就感觉就是两个地方，上班是上班，回家是
回
家，
大家就自己的一个世界。
对啊，
嗯，
好，那我们还是继续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关于旅行摄影这样一个行业了。那像你们老板就等于是因为可能觉得北京太压抑，然后到苏州等于开了自己自立门户开了一个公司。那其实他面对他的这些客户，应该苏州的，我猜啊，可能苏州的应该不多吧。
嗯，不多。
对啊，因为
但是我。
嗯
我们这个是全国散拼的，就其实也不是受太大的影响，
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四川拍摄，那我们就是，
嗯，
会先在成都集合，就是我们的费用是不含这个往返的大交通。大交通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上海人，那你上海到成都这一段交通，
嗯，
我们是不含在我们的团费里面的。
嗯，那就是说你们等于是先在一个网络平台等于招这些人，是吧？
对，
就招募这些，我们比如说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大家来报名，
嗯，
多少费用大家讲清楚，然后我们开这样一个就是像开一个团一样，然后就大家一批人拉过去拍。
嗯，
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比如说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十几个人，哎呀，我们今天想去某一个地方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找你们这样的？
就比如说你自己去四川，
嗯，
那你可能不知道一些，比较小众的点位，就是说适合摄影人拍的。你可能知道四川有那个什么，
对对对，
宽窄巷子啊，九寨沟啊，或
者
是
全国人民知道的，你知道？
对对
对，
嗯嗯。
就你可能在网上搜的一些攻略，他们也不一定是摄影师做的攻略嘛，那也不会去就是介绍到哪些点是适合拍照的，
通常都是吃货。
对，
嗯，
然后就算是摄影师有放一些自己的照片，但是一般好像摄影师也不会去讲一些攻略上的东西，
一笔带过，甚至有些都完全不加描述，就是晒作品就完了。
对对对，
可能他也就是故意的，也不要让大家太多知道那个地方。
对对对，
是吧？
对。然后像我们就是去的一些点都是当地的一些摄影师嘛，或者是一些采过的一些点，就是有一些独家的机位，就是可能我们带你去一些点你自己觉得是找不到的。
那就是说当地的人是跟你们公司是有合作的。
对，
那其实他们应该是也是需要一个，他们公司是需要一个很广的一个人
脉，
是吧？
对对对，
不然的话，
主要还是我们会找一些当地的那些旅行社，他们本身也是有做一些这种摄影路线的开发。
嗯，
这种模式其实我在国外倒是见过蛮多，但不是摄影啊，它就是一个叫城市猎人这种项目，
嗯，
就是有一个当地人带着你，他有很资深的情报，带你。比如说这家饭馆很好吃，别人不推荐的，或者怎么怎么样，这种。
对，就像当地导游一样，是吧？
对对对。
但是比导游还要资深。
资深，而且是
了解的
深入。散客的，
嗯，
就是不接待大团。
像去国外的话，我们也会找一些国外的摄影师嘛。像我们新西兰合作的那个摄影师，他本身，也是在当地有做一些这样的摄影团。
嗯。
因为就等于说他既是做旅游又是摄影师嘛。然后他就是知道很多独家的点位，包而且他是因为是科班出身，然后可以去很好的去指导大家。
啊，对
对，就是一些后期可以教大家，因为我们在行程当中都会安排一次行前说明会，就是会大概的讲一下呢我们这一次拍摄的内容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在拍摄当中呢，我们也会做评片会，就是大家拍的那个照片，
大家分享一下，
对，会点评一下，那哪边有哪边不足，就是这样，以摄影师的就是一个标准来看。
嗯，其实这样一个等于他们这样一个平台，也是拉近了全国各地爱好拍照的这些朋友的距离，是吧？就大家也可以在这样一次旅行当中可以结交成
结交朋友，
好朋友，然后这种好朋友是肯定有共同语言的，是吧？因为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而且这个有一个好处，我觉得呢，就是你能真的能学到技术，能学到就是一些很实用的技能。
对，可能不会多走很多弯路，不管你是在寻找目的地，还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那我想还有一个想要去了解的，就是像你们这样一个光影旅行网，其实自己是不需要有一个很大的门店的，是不是？完全是靠网络来合作。
对，我们都是通过互联网。我们在网上主要是做一些社群，就是通过去拉一些微信群，然后在群里面呢会免费的，就是分享一些摄影的技巧，来吸引摄影爱好者，就是知道我们这个品牌。
嗯，
然后就是上课的结束过后，我们会推一条，就是这个讲课老师近期会带的一些路线。
嗯，那些老师是不是就是说？想要跟你们合作的这些老师啊，是不是也需要就像到你们这边来面试，也是需要通过你们那个一定的要求以后才可以作为就当地的这个像摄影师就当地的这个地陪一样的？
这个基本上都是经过我们严格筛选过的，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去肯尼亚，那这个老师肯定是在当地有去过，然后有知道当地的一些点位嘛。
嗯，
也知道比如说去拍动物，那我们不可能去找一个风光摄影师来带大家去肯尼亚的这个团，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肯定是找一个在这种动物摄影界比较知名的摄影老师，因为他本身也去过那个地方，也知道怎么拍，然后可以去指导大家。
那比如说今天说这个团要去拍动物，那正好这些团员啊，是不是也要让他们去统一的去准备一些器材，比如长焦啊什么，
会给建议吗？
对，会有建议，就是那拍动物肯定是长焦镜头，但是也有团员就拿个手机就过去拍的，就是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嘛。因为有些人觉得，那我去了肯尼亚，我一定要拍到好照片。
对。
对，
那有些人觉得，哦，我只是想去看看这个狮子啊、老虎啊。
但是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可以去报一个普通的肯尼亚的旅行团吗？
嗯，但是也不一样啊，我们去的点就是跟普通的旅行团的那些点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其实就是跟着摄影师去旅行的这个概念，
很艰苦很多。
对，嗯，摄影师去的一些地方，那肯定，是超出普通的那些团嘛，他们的视角就是会从一些美啊这种出发。
嗯嗯，对，其实因为我们普通的一些旅行团，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的像度假啊，或者说对休闲的去常规的一些路线走走，然后跟着像这一类旅行摄影的这个组织出去呢，苦肯定要比那个苦很多，
这个其实旅行倒是在其次，摄影倒是首位。我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这些，尤其是拍风光、拍清晨这些，可能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机会，他可能就扎营搭帐篷搭在那个地方。
你们有过吗？
是比较少一点，基本上还是每天能住旅馆，然后能洗上澡的。
搭帐篷有点极端了。
对对对，这种搭帐篷的，像一些可能国内或者国际一些知名的风光摄影师，他们自己去的时候，
自己创作的时候，
对对对，会这样子。
而且这个也涉及到，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是吧？毕竟一个组织方可能不会冒太大的险去让大家住在野外。
苦的话也看地方，就是比如说去尼泊尔，那可能我们觉得那个地方住的地方很简陋，但其实那个条件已经是当地最好的了，
当地就是那样子。
对，但如果是去像那个欧洲，就是阿尔卑斯山脉那边嘛，那你不用担心，就是每天都可以吃得很好，住得很好，因为就是欧洲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嘛，就是没有这方面生活方面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我们会尽所能的让大家能尽量吃得好
一点，
对。
所以其实我们了解到现在应该是大概知道像 其实这一类旅行，其实你们也是旅行社对吧？
对
对，
像这类就应该怎么说，应该叫摄影旅行社，
摄影旅行，
对，
那种很主题的，很有主题的，
个性定制这样。
对，跟这个普通的旅行社的区别，我们应该也是大概了解了。然后他们会有专人的带队，而带队的这些人呢，他不会给你去一些普通的路线，不然又跟那些游客就撞在一起了。
以他为主。
嗯，那这种费用方面和普通旅行，比如说同样一个国家，同样一个风景点类似的、
嗯，
它会有什么不一样？
价格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团人数都有控制，
嗯，
基本上在10到15人左右，
啊，
这样子就是精品小团
也好带，
对，这个好，
对，
宁可贵一点。
像一些观景台，它那个机位可能就只有10几20人，
是
这样顶多了。因为你去的话，你也不可能说把这个地方承包了嘛，那肯定还有一些
对人少是真的。不能人太多，因为
太多管不好，
哪怕你是这个普通的旅行的这样一个团，因为旅行社大家都知道这个利益也是第一位，盈利是第一位，
没错，
他都可能一个团很多人，有的是拼团的，他到一个地方那弄几辆大巴都是一个地方，然后大家轮流去那个地方参观，人一多真的是很其实什么事情人多都太多都是不行。
我就小时候参加的团就没有不丢人的，
对，
基本上都要
找很久，而且时间也是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总有人会迟到，
迟到半个小时的都有。
对，所以说人少，其实人少也是对，因为这个费用比那个普通的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吧？
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喜欢摄影的朋友会有一些他的特殊性，就比如说他的器材带的特别多，
嗯，
那就是一般可能都会有两个包这样子，那我们座位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人两个座位，这样就是有足够的空间，除了放你一些旅行生活的这种东西，还可以放你的器材，
嗯
嗯，还有呢，我们也是完全没有购物点的。
嗯，
就是不会带你去那些地方，对，就是但是反而就是比如说去新西兰，那有些人想要去购物，那我们直接就带你去那个什么奥特莱斯啊，那你直接就去就好了嘛。
其实反而比就是那些所谓带团，就是带团去购物的那些点买的东西更正宗。
嗯，
对，因为我感觉这些拍照拍到一半想购物的那种，可能也是因为太苦了，是不是会？然后就
怎么说呢？毕竟不是24小时都想拍照。
对对，这倒也是，这是实话。然后所以他也想加一点，是吧？
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在摄影老师这一块，因为有一些是名师团嘛，他可能是在这个摄影指导老师在当国内就是比较知名的，
有名的，
那其实请他的费用其实也是不低。
对对，他的出场费
高。
对对对。
那你们在这个开团，比如说你这个开团的时候，会就是主打我这个每一个老师都会主打这个老师的这些简历，还是只有就是比较有名的你们才会说这是哪一个老师？
嗯，一般是比较知名的我们会说，
嗯，就特别的去介绍。
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就是报名的话，是你只要交钱就能来，还是你必须得达到我的一个标准，我要看你几张照片？
嗯，这边有一个报名门槛，
对，有门槛吗？
这个倒没有，但是就是我们会看他的一些年龄，因为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高反吧，可能年纪太大的话会有危险，就是我会跟他确认一下安全的问题，因为出去旅行的话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
能安全回来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就是只要你想去拍，不管你有没有相机或者怎么样，其实也是可以去拍了。
那说到你说这个它没有门槛，那我突然就想到如果，因为大家一开始初衷都是想去拍好片，是吧，回来，然后呢这个拍照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这各方面因素，那有没有会一些游客可能出去拍回来一看，我靠，没有我想要花那么多钱，好像跟比如说哪一个老王他之前也去那边拍的普通的团差不多嘛，你这个团还贵，有没有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比较少，因为一个团当中，肯定也有团员拍到不错的照片嘛。 其实这个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因为出去是比较不可控的，特别是拍风光。
确实。
比如说那个十天都下雨，你说我想去拍个晴天，
嗯，
你为什么这个团我拍不到？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又不能遥控。
对啊。
那这个只能算是只能认倒霉吗？这种。还是说费用上会有一些减免？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该固定的成本那都是去了，都是付出去
的，都是已经提前定好的。
对，那这个还，但是这个可以预先去看一下天气，
必须要说明。
对，
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措施，比如说那个天气不好呢，那我们会
换一个点，
多做一些讲座。对，就是去多分享一些摄影技巧，就算你拍不到，那起码你学到了。对。然后就是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人文这种东西特别多的，那我们会多讲一些这种人文的东西，那起码也学到了一点东西。
嗯嗯，这个如果在国内我觉得还好一点，但是呢如果真的哪一个运气不好，跑到国外十几天天气都一般的，这个
遇到过啊。
对吧，
我在遇到过、
这个、
我在新西兰为了拍一个日出，连着正好在那个地方待两天，连着两天，一天起雾一天下雨，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
对，其实讲到这个，我觉得像这种摄影旅行社和普通旅行社还有个区别，就是它这种时间待的会比较长一点，是不是？
对，像我们下半年有一个去阿尔卑斯那边拍嘛，有一个就是多洛米蒂山区是我们重点拍摄的。我们会在、
那个、出名的，
对，会在那边待五天
啊。对，如果是普通的团，就是可能就是一天看一下。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摄影爱好者也明白，就是我不可能去一个地方去一次就把照片就拍好了。我能保证我再也不去这个地方了，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一般，摄影师呢都是要去好几次，那可能才会得到一张自己满意的作品。
而且呢，就是说，而且有那些著名的地方啊，就是一年四季，每一季你去看。
对，
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都是各有各的美。
我觉得其实比如说你一个团十个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对这方面很喜，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热衷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真的很热衷，他愿意去等，或者这次不成功他下次再去。可能有的人就会抱着一种我不一定要最好，但是我要比大部分人拍的好的这个照片回来他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在报这个团的时候，应该是每个人也应该是多多少少会比一般的旅行会有更多的期待，
期待会多一点。
所以说苏州现在有你在你的这个了解范围内，像这一类的旅行社多吗现在？
有，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种情况，就是一种可能是像我们这样是公司运营的，然后整体都是流程都比较正规嘛，我们都是有这个出境资质的，然后在出团前也会给你签这个旅游合同，你回来你不满意了，你也可以去投诉我们去旅游局嘛，然后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摄影老师，比如说就是有一个摄影老师他自己平时有开一些课，开一些班，那他的学生。然后他也会做一个团带着出去，那像他们这种大多数是没有这个旅行资质的，然后他们在出发前都是签一个免责的这样一个协议。
其实这种协议应该是不具法律效力，
是吧？那种其实在我的理解就是人比较多一点的自助的旅行，就这样子。
对，就是陌生人的自助旅行，
大家一起拼了一个所谓的小团这样出去。
对，
就是可能在安全方面上会比较没有保障，
隐患多一点。
他们去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没有去过，然后他在当地可能就是找了一个留学生，对，就是作为他们的向导嘛，那可能万一出现一些事情的话，可能应对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
对，因为其实这种我个人建议，我觉得还是无论是你去哪里都是还是找一个有正规的一个组织，因为一个正规的公司一个正规的组织，它既然成立了，它肯定有各方面的应对的这个措施，然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个人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出乱子，如果真的遇到一点无论是意外啊或者说是安全上的问题，
你就像这次前两天九寨沟的这次地震，
对,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有前景的一个公司，而且在苏州现在 你说有，但是不多吧，应该。
对，所以我们也是想在苏州可以多做一些活动，然后让苏州的朋友可以多知道我们一下。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出行的话也可以比较方便嘛。如果都是苏州，一个目的地出发的，那大家回来过后也可以更好的交流，
对对对，
这样子。
那像你们一般国内的多还是国外的多？就出去的这个拍摄点，
有一些特色路线还是在国外，因为国内毕竟，大家去的话还是要比国外方便嘛，包括价格也比较透明。他去国内的话，还是就是说自己也还是可以去的。
而且国内其实你说题材真的挺多的，
对，
而且咱们
国
家地大物博，你去了西部发现完全就和那些像什么新西兰、加拿大区别不大。
所以国外应该是那我们你们有苏州本地的，就是让别人到苏州来拍，
也有
苏州有哪些地方？
苏州的话主要就是体验一下我们的那个昆曲的文化，包括有一些苏州的一些文化嘛，还有的话就是水乡啊、古镇这种是苏州的，算第二张名片吧，就是也会安排一些这种小桥流水的这种感觉，就是拍人像还是不错的。
那拍人像你还得请模特吗？
对，我们会安排模特，就是像那个昆曲演员嘛，我们也会安排，就是拍一些昆曲像。
哦，你是真的会去选那些专业的昆曲的演员过来？
对对，因为苏州就是有这个优势嘛，我们的昆剧院里面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演员。
他把那些动作都是不会一看就是
不会露馅的。
对，
然后也会带他们去昆剧院，就是看一个厅堂戏，然后拍一些。演员在化妆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包括
那拍摄是在是他表演的时候拍，还是说带他去古镇的那种地方去拍？
就有两种，一种就是会去昆剧院，然后他就是表演厅堂戏的时候会拍，然后还有一种会选一个园林，然后就是他会在园林里面拍，
然后穿戴好他们的这个行头是吧？那除了那苏州除了这个昆曲小桥流水，那有没有像比如说园区这种像我看苏州很多那种爬楼党就喜欢去高空拍一些园区的这种风景啊，或者有没有这种呢？
这种的话不在我们的特色行程当中，因为比如说你去上海去重庆，
对对对，
我相信可以拍到比苏州的这种城市风光更好的照片。
对
对，但是我们会做一些比较结合，比如说我们会邀请一个芭蕾舞的演员，然后在园林里面拍，就是有一点这种现代
中西合璧的啊，
跟一些偏苏式味道的这种结合。
有食品方面的
吗？
食品
的话，会比较少去拍，因为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顺便拍两张。
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你刚刚说到苏州那个昆曲，我就想到那个特色，就是以前那种《舌尖上的中国》这种节目，就这个食品的制作过程啊，或者其实那本片子其实拍的真的挺好的，
很好，对，因为
它那种拍摄制作过程那些特写拍出来也非常美，
但是这个调度起来比较复杂，
有可能
你要拍照的话。而且涉及到一个视频安全的问题，这些
对，可能还有一个是秘方的问题，都被拍到了。
因为大多数摄影爱好者还是喜欢拍一些人像啊，
街拍啊，
对
这些的。
那现在离你们最近的一次活动是什么呢？
就是在九月份我们的平遥摄影节。
平遥摄影
啊，
对，就是本身因为。像国内的几大盛事嘛，就是八月份现在已经差不多开始的那个大理影会，然后还有九月份的这个平遥，然后好像还有年底是有一次那个连州摄影节，这些都是算比较大的摄影节。
那组织是你们是组织这个就是摄友去参观还是去参展？
去参观。但是我们也在未来可能会就是帮大家在平遥摄影节做一些摄影展。
就是你是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摄友也可以去参展的意思吗？
对，因为他每年都是可以先提前申报主题，然后就是会给你一块地方，然后你自己那个作品的打印是你 自己出费用，然后你把作品带过去，然后自己去布好展这样子。
那这个是组织这摄影展的组织方去提供的这样一个活动是吧？
参展的话其实个人也可以报名。
对，就是他在那边办一个影展，你可以通过旅行社或者通过个人去报名参加这样一个展览。
嗯，
啊，我以为他们是这种已经定好了，就是哪些这个，
以为就是
比较知名的，
有几组这个入选照片怎么的？
他是不是就是说有知名的区域，然后也有平民老百姓
各种组别
票友去放的那些？
嗯，我还没有去过，但是就是他会可能会有一些要求。
嗯，
但是。一般可能有一些就是纯系纯组照一些作品有一定主题的应该是会让你通过的。
对，要是真的一直拍的坚持在这个无论是爱好还是工作上，你哪天去能够被入选了这个什么平遥摄影展啊，或者这个倒挺也挺对自己一个肯定是吧。
就是哪怕自己没有得到什么荣誉，出去和别人交流一下
对
也是不错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但是总比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是说你现在拍一张照片都不知道拍的怎么样，你往朋友圈一发全是点赞，
全是点赞，就点赞，
就全点赞，然后跟以前那种什么论坛里就是发了以后大家认识的老友之间就是好片学习什么读德味是吧？就全是这类
刀刃奶化，
真正的比如说有建议的有好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评论
其实很少
很少很少，都是点赞，现在就点赞嘛，
就是点赞，
点个赞啊，哦，怎么样。哎，所以之前我们那个赵小花就说照片发在那边就是求批评的，放在朋友圈里是学习不到，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 对
除非你是商业推广或者说怎么样，你想要学习放在朋友圈只会给你带来莫名其妙的这个表扬。
晒朋友圈呢没什么好处，但是呢不要想太多，就装逼吧，就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对自己有个肯定，我就去多去经历这个摄影展，去报名，不一定一次成功是吧，但如果哪天真的入选了，这感觉还不错是吧。
对，
就是很多明星要经过什么电影节提名一样。
对，
无论
哪怕你没有得到，
对提名就行，
提名就行。
嗯，
也可以先去就是感受一下那边的氛围，然后去看一下展。
哪怕对，哪怕你不参加，你去看点好照片嘛，
对
吧？
对
对
对，
也能获得一些自己的经验。
对，
但是因为平遥他做了好几年，因为也比较乱，就是有好的照片也有不好的照片嘛。
嗯嗯嗯，
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安排了那个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这个讲师的袁杰老师，他也是策展人。因为他这一次正好是帮其中的一个摄影师策展，然后他主要是带队，然后会去给大家做一些主题类的讲座，比如说去跟大家讲一些怎么样去拍组照。
嗯，
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拍单张的照片都可以拍得很好看，但是你要通过一组照片去表现一个主题，
对，
其实还是比较讲究的。
这个就像你平时可能就是一两张照片，但是你组在一起它是有一个连贯性，你最好也不要重复，重复也没什么好看，
不好看
对吧。你要有之间好像有衔接，之间要这个前后呼应，
嗯，就像一个九格的一个漫画一样，
嗯，
就有一个完整的脉络，有个故事这样子。
嗯，好的，那其实今天我们是等于是一个初步啊了解了一下苏州自己的这样一个本土的旅行，应该是叫摄影旅行社，
摄影旅行社
吧，对，有点拗口。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存在的意义其实是很好，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出去旅游，特别是一些秋季，
没错。
然后其实每个季节都有了，除了夏季可能真的
太热了，受不了。
对，就是说每一个季节，然后一个特定时间段，你喜欢拍照，你想去一个地方，可是无论是你得自己做攻略，然后又要有合适同伴，如果只是大家关系好然后一起去拍照，那里面肯定会有矛盾。
嗯，
你想在这个地方待多少时间，他又想去下一个地方，
他想去
吃什么。
对
吧，这个也不是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一个 在这个不同的在这不正确的时间遇到了不正确的人，就是这样。
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对，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其实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呢，我觉得不妨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是吧？参加一下这种旅行团，可能
多结交一些朋友，
对，会对你带来不同的感受。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小天啊，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对，来参加我们节目，也是让我们了解了一下旅行摄影旅行这种特定的一个
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对。好的，那也同时祝你们这个公司越做越好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好的地方啊去拍摄，然后也希望这次九月份的这个平遥摄影节结束以后，能给我们也再来录一期节目，带点什么好玩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没问题，谢谢小鱼，谢谢杨洋，也祝你们的节目越来越好。
好的，谢谢小天，那今天我们空照相馆就录播到这里，开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